这些日子有一首诗歌呀，一直在我心里面。这诗歌就是很稀奇，很熟很熟诗歌。我就想，怎么会不知不觉就唱这诗歌呢？大家知道为什么说是什么？就是平安夜这首诗歌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从礼拜二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不想到这首诗歌，而且对这诗歌里面所描述的情形呢，越来越有感触啊。平安夜，其实这个诗歌我很小就唱了。还没有信主，根本还不懂事，就唱 Silent Night。 这歌词又简单，可是这样一首诗歌怎么会这么有力量，一直进到我的心里来啊？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啊。今天很快的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啊。那我在这边讲使徒们建立的教会，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完结篇啊，正好要把使徒行传28章都讲完，那明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那大家也许在想，为什么要讲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其实我讲这些事情当初的意思呢，并没有要讲那么久，但是越讲越觉得里面很多的事情，平常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就忽略过去，或者读了以后也没有太注意。但是我以为如果我把保罗跟他所建立教会跟使徒行传中间形成配合起来，以后在我们读其他书信，保罗书信时就有更多更比较真实的领会跟理解啊。那前些日子我也看见有一位同工一位侍奉主的朋友们，他做了一个保罗生平的事工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罗在宣教旅程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神怎么带领保罗，并且我的感觉呢，就是当保罗在这边跟随主往前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灵命也在一直不断的成长。不要说别的了，就说保罗去罗马这件事情啊，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保罗去罗马的心意，很早在以弗所教会快要他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这样想法了啊。以弗所他工作了三年，有三年之久在那里叫附近叫很多人都听见福音，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也从这里发出去，在周围小亚细亚这带有七个教会，大概六七个教会都是他建立的啊，这也是我们从早期教会历史中间所知道的事情。那保罗从以弗所就定义先要到耶路撒冷去，再到罗马，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以弗所如果在中间的话，耶路撒冷在他的东面，这个罗马在他的西面，怎么会他决定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那这个方向完全相反的，怎么回事呢？当然这有他的原因，有属灵的原因。我们回过头来看保罗一路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啊，这是他以弗所呢是第三次宣教工作结束了。他第一次时候呢在加拉太诸省啊，他当时跟随巴拿巴一起去。巴拿巴呢他是塞浦路斯人，或者在圣经里翻译叫居比路啊，今天翻作塞浦路斯。他呢就因为圣灵打发的缘故，他们先去塞浦路斯那里，我想是巴拿巴愿意跟他家乡的人传福音。然后他们从这个塞浦路斯岛就继续回到亚洲啊，从岛上回到大陆，在加拉太一省传了福音啊，那个地方几个地方啊，特比以哥念路斯德这几个城里，保罗也受了相当的苦，也被人欢迎，也被人弃绝过。他就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报告他这次出去宣教的事情。没想到这里宣教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直接信主了，这个犹太人很不服气，那跟他产生了辩论，以后他就往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使徒们一起商量，这就是我们所说圣经里记载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啊，就是所有信主的人在一起开一个会，决定教义应当怎么样。所以在他们过程中间呢，就决定外邦人不必先受割礼就可以信主啊，这个呢就跨过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这是当初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折腾来来回回，我估计呢，因为他在加拉太各地的侍奉，大概有人统计是52天，我想52天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一个月吧啊，然后又再回到耶路撒冷来来回回的，也用的时间也不少，大概这一次宣教之旅呢，照着我们朋友的记载的，大概就是。 第一次旅行步道呢，大概就是一年左右，主后47年、48年这样接近。我自己的计算呢是46年啊，所以它当中怎么样呢，可能有点分别。那第二次保罗就决定呢继续往西面去的时候，当然他第一次他先去看这个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然后呢到了亚洲边缘的时候呢，很稀奇，圣灵就引导他。圣灵不许他去这里，不许他这里，就借着异象叫他往马其顿去，他就福音就到了欧洲了啊。那到了欧洲以后，我们看见他在腓立比教会留下来侍奉几个礼拜，大概是我估计是6个礼拜以后呢，就被人撵走了，然后他又往马其顿去，然后到希腊去，最后到了经过好些城啊，到了最后到了哥林多，他所经过的地方呢，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一待有1年半的时间啊，那当然这样算起来呢，前前后又经过2年左右，他又回到了离开了哥林多，就经过再从原路回来，经过到坚格里，最后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决定下一次要来的时候要到以弗所来啊，所以是他所受的引导。那么然后从该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看保罗对于宣教的旅程的选择呢是很特别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什么既定方向，随着巴拿巴呢就去了他的老家。以后呢他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说到了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就清楚，他就受圣灵引导，圣灵还是用消极的方法，这里不许，那里给他拦阻，他就最后用意向正面的引导他去了欧洲。那么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心里有相当的特别的感觉，他到了以弗所以后就决定下一次要来这里宣教了啊，所以这个他也是一路在侍奉的过程中间，对于宣教的地点呢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积极啊，这是他也许可能在属灵上面的成长。所以这里我们在看他愿意去罗马传道这件事情呢，可能他也是灵里面有相当的感觉了啊，但是他决定还是先去耶路撒冷再到罗马。待会我们要看为什么啊。所以呢当他从以弗所聚会这个侍奉完了以后呢，第三次宣教之旅完了以后啊，他就也很特别，他不是直接从以弗所往东走啊，今天我们应该把地图拿出来的，我忘记了啊，再往东走，而是他先往西去，先再从希腊这边转一圈，当然他的理由很清楚，就是要看望他曾经传过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从以弗所先往西面去啊，再经过上边一带地方，从希腊这边最后到了再到了马从马在这个到哥林多，再原路回来啊，本来他是要从海路回来的，但是因为有人要谋杀他啊，所以他就改变方向，从陆路回来，还是原路退回来。这样子呢，经过米利都时又跟以弗所长老建立一次面啊，米利都跟以弗所很近。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也读到保罗知道他自己时间不多，他说我只要行完我的程途啊，这个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他以不以生死性命为念啊，只要行完主所给他的道路。这些话呢，跟我们以后读提摩太后书很像啊，当然可能当中经过了7年、8年、10年都不一定，可是我们看见保罗有一种急迫感，觉得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决定要专心的，不管怎么样情形，无论如何就是前途再艰难也要继续往前。当然事实上很多的人就已经在各方面警告他，告诉他说你去耶路撒冷会遭遇许多的危险啊，尤其一个先知雅加布特别从推勒跑来，拿了保罗自己腰带把自己手脚捆上，然后说圣灵这样告诉他啊，他们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腰带的主人啊。当然我们以后读到在耶路撒冷他被捆的时候，不是真正拿他自己腰带捆的，而是两条铁链把他捆起来的，但是总之这已经表达了啊，圣灵告诉雅加布是一个确认的先知啊，他就说到保罗要遭遇在耶路撒冷遭遇的危险，所以这些事情呢并没有阻止保罗往前去啊，他对于圣灵的带领跟弟兄姊妹们的印证呢，他的感受不一样啊，既然是危险，很多人以为说既然危险呢，神带领我们不是不要我们遇见危险吗？其实不一样啊，不大一样。保罗呢，因为他知道他的托付是什么，他也不怕寻道，所以反而 因此更加坚强的确定他要去耶路撒冷啊。当然他说了他要去耶路撒冷，在说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是不是二十一节啊？十九章二十一节，你们在这里啊，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就我就看我们读一读可以。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里就讲了啊，这些事完了，保罗心意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去往罗马看看。他的确有很清楚要这样引导，所以我跟他说，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越来越体会，越来越能够正面的寻求给他一个确定的方向要去哪里啊。当然以后我们看看有可能很多因素要影响他去罗马。对，刚才我们放在罗马书这里刚刚才读，所以对不起笑罗，我们现在要看罗马书了。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啊。那当然他也许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保罗说到他的负担了啊。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说了，第十节第十五节啊。那他说在祷告之间呢，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因你我所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些话是保罗讲的。换句话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见呢，大概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后面一段阶段，一直到他真正的去到罗马，他已经有很强烈的感觉这是神要带领他的路，可是等啊等啊等，一直没有成就啊。如果待会我们要重新算一算他从起义要去罗马一直到去当中经过了多久，这也给我们很好一个教训。有些时候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的时间是什么，可是当中等的时间常常是长到不能叫人忍耐啊。可是保罗清楚他没有放弃他最初从主那里所得的领受的方向啊。虽然去罗马之前要经过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已经有人预告他，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被捆绑了，但他仍然去。那这里呢，一直到保罗真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才得着神的印证，神说你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可是罗马还在遥遥远远，还没有看见，他还被抓了去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了。我们在前几次信息讲到他被捉拿之后因为有人要谋杀他，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就赶快把他漏夜送去该撒利亚，在那里避过了人们路上要击杀他的那个阴谋啊。所以到了该撒利亚，没想到在该撒利亚呢，因为菲利斯呢就审判他的时候呢就拖拖拉拉的，而且很希望他给他送点钱去啊，接受一点贿赂。大概从前这些事情很公开的秘密吧，可是保罗偏不买他账，所以他就一直留在监里。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没有把保罗放出来，这一来保罗多做了两年监牢。可是保罗在里面很笃笃定定，虽然他知道要去罗马，可是就等吧，没关系，慢慢等好了。这种无期限的等待很多人是灰心的，可是保罗在里面不晓得怎么样，我想他在正好些点，正好回想一下他所有的属灵的路程，他在真理上的认识啊。保罗是难得停下来，他有时间就思想这些事情。所以你看他等到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人还没有去罗马，为了先写一封信去啊。所以你看见他那时候对于真理的认识已经相当的完整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等到过了两年，上次我们说到腓斯都街的腓力斯的人就来审判他啊。一般说起来呢，这个审判是相当快速的。他们听完保罗的见证，讲到保罗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跟犹太教中不同在哪里呢？犹太人所以捉拿保罗不愿意他传道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宣告啊，他这个腓力斯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腓斯都也说了，从前腓力斯任上把这人留下来，为什么告他呢？因为这里有个人叫做保罗，他说呢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啊，是死了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死了的，但是保罗说他是活着的。当然这些话呢就是因为保罗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啊。那腓斯都怎么看法呢？腓斯说这个迷信啊 superstition, 他说保罗迷信，说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结果审判保罗的时候，保罗就从旧约里面讲到说，整个犹太人盼望的，真正盼望的是盼望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要神要给他们的救主。 所以菲斯都其实不会审判，不知道怎么审判。后来等到亚基帕亡了以后，亚基帕的稍微小的旧约的故事，旧约的事情，因为他是特别分封的王，是来管辖犹太人的。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呢，因为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死而复活是到底保罗讲的是什么，最多是保罗学问太大叫他癫狂了，他们说你疯狂了，保罗在这趁机传起福音来。所以如果根据审判的程序啊，这个他应当是无罪释放的，可是犹太人不服啊，犹太人一定要把他拉回耶路撒冷去审判啊。菲斯都也说要不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保罗说不，为什么？他是罗马人，他说我要在罗马，就在该杀的堂前受审判，因为他知道，明明知道，如果回去的话，路上他们又要击杀他，就是很麻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上告于该撒，结果呢，菲斯都要把他押解而去，这就是我们看到了27章之后的事情啊。使徒行传27章告诉我们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啊，就差遣一个，并将保罗和别的囚犯呢交给御营里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尤流大概是一个非常干练的百夫长吧，押了几个犯人要往罗马去，大概都是重大的案件要上诉的，上诉庭呢一直上告到该撒的，像该撒就是皇帝 Caesar 啊，所以这是他们的情形。但我们这里看看呢，罗马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罗马教会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说过了，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间呢，大概只有。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其他你看加拉太的几个教会啊，腓立比、以弗所，那哥罗西呢，可能是从以弗所分出去，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往附近传福音啊，这个从这个放射状的出去，在附近几个城都传的福音，因为有三年之久啊，我想这个来来回回传福音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其他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保罗去过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保罗自己传福音去过的，可是罗马不是，罗马教会保罗没有去，啊，其他的地方都是先传了福音以后，这个书信是跟进用的，要解决他们属灵的困难，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什么问题，他们问到保罗了，保罗怎么处理？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好多好多的问题，保罗一封信、两封信、三封信，可能写了四封信去，啊，照他书信本身的内容来看呢，可能保罗一共写过四封信，但只有两封留起来，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在这里，哥林多前书提了很多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呢，看见后面事情解决之后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又重新恢复很正常能够沟通的关系了啊。这个是保罗做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保罗一面做工呢，一面这些现实的问题促使他更加思想福音的意义是什么，而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而且当然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十字架，保罗看见一件事情，十字架的救恩实在是浩大的能力，叫我们能够在十字架的恩典底下来接纳所有的其他不同意见的人，而且在真理上面能够坚持，因为最多不过一死，耶稣基督能够为了真理而舍命，我们也在真理上面面前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是保罗自己在侍奉的时候他生命属灵的光景，一步一步长进。所以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啊，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会仔细讲保罗的书信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记录。你就看见保罗按照年份啊，最早的时候在加拉太教会所写的书信，他只牵扯一个问题，就是割礼的问题。到了以后，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提了很多他们不知道的问题。保罗可能在帖撒罗尼迦没有机会讲的是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每一封书信，你看见保罗对于真理的认识，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明白救恩的全备性啊。所以保罗的书信。今天在神学上面，保罗的神学就从他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梳理出来啊。我刚才说了，读这些历史记录，保罗形成的目的呢，就可以看见他一步一步时间经过他生命跟属灵认识的长进啊。那这里我们讲到，再回头讲，为什么保罗要去罗马？罗马教会怎么开始的？不是保罗开始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最早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最早我们讲到这个使徒们建立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次五旬节，许多的人就从各地各方集中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按照旧约的规矩，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在耶路撒冷过节，要在耶路撒冷守节，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就聚集在五旬节，都聚集在那里。那 五旬节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难是我们一般讲的逾越节啊，所以过了这么几十天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时间在地上跟门徒们聚集讲论，让他们明白很多的问题，他们问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说耶稣啊，你再来德国是不是就现在呢？保罗说不是，父神为他自己所定的时间不是你们能明白的。但是告诉他说一定要来，而且告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得着圣灵的能力。好，等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我刚才讲的话呢，讲完这些话耶稣升天了，升天之后不到十天圣灵就降临，教会的时代从此开始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听见五旬节的大的声音从天上下来，怎么回事啊？就聚集到他们使徒们还有120个门徒祷告的地方，在那里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很详细的记载哪里来的圣徒，哪里来的犹太人，他们聚集，最后提到也有从罗马来的，当然从罗马来还要回罗马去啊，罗马是当时这个首都啊，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罗马啊，所以呢他们一定有一些人在五旬节得到了福音的信息啊，因为彼得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教会刚开始彼得所传的信息，他们听见彼得所传的信息，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讲到神在旧约中间的应许，讲到应许圣灵，讲到应许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彼得讲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听得扎心，因为这些犹太人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守着旧约的律法，为什么呢？保罗也就说了，因为盼望死人复活，那彼得的信息就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很多人听得扎心啊，也是圣灵的工作，听得扎心，他们悔改信主。那悔改信主以后，他们既然回到原来的居住的地方，有些人回到罗马，你想这些人会不会聚在一起呢？当然一面聚在一起，一面就开始传扬福音，所以我相信最有可能的罗马教会的成立，就是这些从罗马来朝圣，我们说朝圣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新约的教会。当然可能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不是那么完全，对吗？因为我们想象保罗都经过那么多年才慢慢的在传道的过程中间理解这些事情，那么罗马这些地方有谁去呢？使徒们都没有去，是吧？但是很稀奇，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却打发人从罗马来了。那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和罗马教会的渊源可能发生在哥林多，你这句话你明白吗？因为保罗到达哥林多的时候遇见有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呢跟保罗是同行犹太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间，除了研究律法，除了各种其他方面的学问之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学习一种谋生的技能。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说，他如果没有谋生的技能，可能会被人寄人篱下，可能会被人欺负，或者生活有困难。所以保罗选择的是支帐篷的行业。恰巧这个亚基拉、百居拉，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和他们同行。而且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认识呢，是因此从他们听见了关于罗马教会的情形啊，他在哥林多那里遇见了他们。而且你看见从保罗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这个该撒不是这个格老丢 Claudia 他们吩咐所有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他们被赶走了那没有地方去呢，就他们选择在哥林多正好碰见保罗来。那我推测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罗马教会的情形，无论是他们正面的光景怎么样，有很多人聚集，有什么样的情形，或者有什么困难，在真理上困难，那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一定在属灵上面帮助了亚基拉和百居拉。怎么可以知道呢？因为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呢，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是因为他亚基拉和百基拉一听亚波罗所讲的信息，知道呢他还在上一个世纪呢，还没有接上最新的发展，因为他只能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这个当然我们如果讲起来就长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知，他宣传悔改的礼，可是呢他所接受的是悔改的喜，不是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喜， 所以亚波罗只知道一半，后前面一半，后面一半不知道。亚基拉、百基拉就到从圣经上面讲给亚波罗听，亚波罗听的就恍然大悟，原来施洗约翰的工作只是一个导航的人，只是开始引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从此以后，亚波罗就改变了。他在以弗所一带，在哥林多一带帮助很多信主的人，蒙恩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亚基拉、百基拉本身也是在真理上面得着保罗的帮助和造就，能够转过来帮助亚波罗的。所以你们看这个，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年半中间的保罗跟亚波罗、百基拉中间的过往是非常密切，一起同住嘛，一起做工嘛，一起侍奉啊。所以他就从他们得到了这个罗马教会的信息，保罗心里大概明白。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罗马书一开始怎么写的啊。那么保罗呢，等到他工作完了以后啊，这个我刚才说过，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他在哥林多这里教会完了以后就回去啊，回去的时候呢，带着亚基拉和百基拉一起走的。但是走到以弗所的时候，上次我们刚才我们才提到，他到达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人想把他留下来，但是保罗自己说我要赶着回去，赶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他把他的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带个临时起意，把他安放在以弗所啊。这就是我说了，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帮助了这个他帮助了亚波罗啊。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看见，亚基拉、百基拉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先在那里侍奉，可以说是保罗的先头部队啊。保罗在还没有去以前的，他们先在那里侍奉，所以保罗很放心，把他们放在这里啊，自己却没有留下来。等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三年完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事情也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呢？从前不许他们住在犹太人住在罗马的格劳迪亚，那个皇帝死了，皇帝死了以后呢，政令改变了，所以他们我相信很自然的他们就回到了罗马。所以保罗跟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巴基拉在以弗所有多少时间同工不晓得，保罗自己待了三年，在这之前他们待了多久也没有仔细算过，大概一两年有的。所以这个加起来四五年的时间，以弗所教会相当的强健康，相当的强壮，对于真理的理解很有深度了。这个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才回到罗马去啊，所以跟保罗有多少时间交错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回到了罗马，从罗马书里面看的他到了罗马。所以呢，在问安的里面，我们看罗马书的最后吧，罗马书后面16章的时候，你看问安第一个啊，除了提到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之外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的同工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啊。你们看16章，罗马书16章啊，你看这里问安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这个菲比可能就是带信在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带信到罗马教会的啊，从前没有邮差啊，所以怎么样一定要找认识的人带信，所以大概他是替保罗带信到这个罗马教会的。到了第三节，他就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当时怎么样？他们离开了罗马啊，亚基拉、百基拉，我们不是顶清楚是不是在他们家里有教会，但是等到他们回到罗马之后，很快的就在家里面设立了聚会。我相信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保罗给他们所有属灵的启示、帮助和认识，使他们成为那里很有能力、很有恩赐的教师啊。所以罗马教会在亚基拉、百基拉教导底下啊，有这样的聚集。所以就看见罗马教会。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保罗为什么对罗马有兴趣呢？因为恐怕主要还是亚基拉、百基拉的关系。一方面，圣灵引导他。刚才我们也说了，等到他在耶路撒冷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 主站在他的旁边向他显现，你放心啊。所以怎么样在罗马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可是保罗心里面对罗马的负担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有人给他讲了罗马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在去以前就先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说的罗马书啊。那罗马书可能是保罗从以弗所回去之前，回耶路撒冷之前，先往西面去看望教会之后回来，可能是在哥林多的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写的书信。然后这时候可能坚格里教会女执事菲利比经过那里，因为知道从西往东，从往东走西走，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当时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大概在这时候他把书信写了交给他们。那保罗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到罗马去啊？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读了一半啊，下面一半我们再看啊。罗马第一章，就是说呢，他想念他们，切切的想念他们啊。罗马书第一章说，OK， 因为我这里啊，这个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啊，对不起，第八节，第一啊。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刚才就说了，罗马教会呢什么时候起来的不晓得，可是他们因为是占着地利呢，是不是罗马嘛？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就条条大路往外通了，对不对？可以去传。所以他说你们的信德呢，这个信德就是信心呢，你们的信心已经传遍了天下。但是中文翻作信心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是说他们信仰的这件事情传遍了天下，所以中文把它翻成信德啊。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刚才我们说了，从以弗所的时候开始他就对罗马有负担，他就想到罗马的事情，想要去罗马。所以我相信的时候常常为罗马祷告啊。他就说了，我可以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啊，他想去罗马，所以他没有自己行动，先祷告，或者照神的旨意。注意这句话啊，或者照神的旨意，这个或者两个字是很不肯定的，希望啊，或者照神的旨意怎么呢？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求主给他一条平坦的道路啊。我们注意这里，平坦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所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啊。所以你看他就说了，底下说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换句话说，他想去很久，一直没有去成啊。当然，可能这时候他还不知道在该撒利亚要被关两年，他也不知道从该撒利亚到这个罗马路怎么去法啊。那今天我们看看使徒行传最后两章，这条路平坦吗？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但是保罗说，求主给他一个平坦的道路啊。那所以呢，他拜访之前先去了信啊，想要切切的想要见罗马的教会。刚才我们说了，菲比可能就是这个传信的这个女执事啊，坚格里教会女执事。那保罗去这个罗马干什么呢？他说，我切切想见你们，因为什么？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属灵恩赐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一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啊、观念呢、啊，就加在里面。保罗写罗马书说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跟我们今天常常所说的灵恩运动有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灵恩运动弟兄姊妹们都说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可是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上下文，就知道这个恩赐可能不是指的圣灵浇灌的恩赐。圣灵浇灌恩赐老实说的，罗马教会不是不知道，因为罗马教会如果刚才我们推断对的话，他们在以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在耶路撒冷经历到圣灵，至于他们回来以后有没有继续接受圣灵的工作，这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会完全不陌生。而且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一定会把圣灵的恩赐这些经历告诉他们以后信主的人，所以可能不是指着今天我们所说圣灵浇灌的事情。那是怎么可能呢？可能是指着对真理的认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因为这样子呢，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这里坚固的意思的确是有一个相当强的信仰的根基，而我相信信仰的根基不是光靠圣灵交换得来的，而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定要有深入的认识啊。有一年一些灵恩的弟兄们请我去做讲员，我给他们题目就是什么呢？圣经与圣灵 Holy Spirit 啊，或者是圣灵与圣经 Holy Spirit and Holy Scripture HS and HS、啊、两个都是 HS 缩写Holy Spirit and HS， 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弟兄们知道，今天我们虽然可以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的经历，但是最要紧的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可能所经历的那些感受方面的、感觉方面的事情，会引我们走错路，会我们太靠，使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相信我们一时感情上面的受到的激荡，而做了并非出于圣灵引导的决定。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也说了，他说我的话啊，他说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啊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建房子什么呢，盖在磐石上面，不是盖在沙土上面啊。如果听见我的话不去行，这些话就失去了，就好像沙土一样不可靠啊。如果听见我的话去行的，照着神的话语做的，那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能是要把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关于救恩的事情，还有更多他不能在书信里面写完的在真理上面的认识，要借着他自己亲自去拜访罗马教会的时候呢，把这些恩赐分给他们。保罗说是恩赐，因为他的确从主得了恩赐，他所得的恩赐，神呼召他做使徒，这是属灵的恩赐啊，神在恩赐上面拣选保罗使他成为使徒，把一些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借着使徒把他传扬出去啊。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的第一重要是使徒啊。我们也看见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神从他说耶稣基督这个既然从死里面复活，他就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要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底下就说了他所赐的这些赐的呢，就是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他是神所给的一个恩赐，给教会的恩赐。当然，恩赐就是尽量分给大家用的。所以保罗说，我要去罗马的目的，可能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他要把神给他那一份的恩赐。他的恩赐，我们读保罗书信就晓得了。连彼得也说，你们读了他的书信就可以这个就知道很多难解的地方。保罗自己也说，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其中许多难解的奥秘啊。保罗对于旧约中间很多淫鬼的预言，他怎么从神得的启示，因为遇见了主，又在三层天的经历，他知道，他就把它写出来告诉后来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这就是也许保罗要去罗马教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啊。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撇开了今天所说灵恩运动那些属灵恩赐之外，我相信更可靠的就是他要把许多属灵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的认识更加深入的讲解给信徒们听啊。如果他帮助了亚基拉、百基拉，他结果可以帮助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在圣经教师，对于旧约很熟悉的啊，可是有很多的盲点。保罗借着亚波对亚波罗的对着亚基拉、百基拉间接的教导了亚波罗啊。当然亚波罗后来也去了哥林多，跟保罗在前前后后在哥林多教会侍奉，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就可以看见保罗真的是他能够一下子开人的眼睛啊。我们以前看的保罗这个重读领受的是叫许多人眼睛都开。那所以我们说保罗是开眼睛的知识。我们怎么叫开眼睛？很多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忽然一下读圣经，忽然一下明白了，哎呀，眼睛好像一亮，从前没有看见过的，从前怎么不认识呢？好像我读了那么多圣经从来没有注意到，可是这一天忽然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一看明白了，眼睛开了啊。所以这个保罗也常常祷告，他说对以弗所教会说，他在神的面前屈膝，叫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开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眼睛没有开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年基督徒仍然好像不太明白，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事情的叫我们忽然一下恍然大悟啊。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aha moment 啊，忽然啊明白了 啊，这个保罗的工作呢，就是开人眼睛的知识。所以保罗大概为这些原因呢，要去罗马教会，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啊。那么当然，从罗马书本身来看，他对于救恩有相当完整的这个教训啊。以前我在有一个教会呢，就对初信的人讲罗马书，很多人觉得罗马书太深了吧。不要紧，一点一点讲的时候是可以明白的。我们大概讲了十几二十次，还是可能快要三十次啊。那个团契呢，刚刚信主的人就来听，他们听了觉得罗马书很有意思，就继续听。听到后来呢，每个礼拜五晚上聚会呢，有四五十人，很多人来听啊。罗马书为什么这里有最清楚福音真理的阐述啊？我刚才所说了，保罗从写加拉太书开始。啊，哥林多前书，一路下来，帖撒罗尼迦，这个腓立比书可能是罗马很多后写的，可能他慢慢的真理上面，因为侍奉的这个经验、侍奉的经历跟遇见的问题，遇见很多人的挑战，这个我说了，加拉太书只有对付格里，只有面对格里的问题，可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格里怎么回事？真格里是心里的，他说。这个真割礼不是外面肉身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而且以后说出来，我里面的问题，人里面的问题才是决定我们会不会犯罪的原因啊。他这里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解释为什么许多的信徒虽然信主了还是不能胜过罪的原因，因为里面有肉体的发动啊，肉体发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那这些事情在其他书信里面就不太容易完整的找到整套整套的思想跟他的解释。所以我们说罗马书呢也成了保罗的见信。你读罗马书你就知道保罗对于旧约的理解啊，对于新约的理解，对于整个耶稣基督救恩的理解。我说旧约的理解为什么，其实如果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它主要的构造结构是根据旧约来的，而旧约里面真正的是生命记二十九章啊，这个你如果有机会我讲罗马书的话，就会看见这是从旧约里面就讲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解释一个事情啊，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这句话是生命记出来的，但是保罗怎么会把生命记的话讲到罗马书去呢？他因为看见了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摩西和他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人得救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信心。也是说眼睛开了啊，所以说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其实很难叫天上去叫谁，我们说谁为我们上天取下来，谁为我们下地取了来的，上天下地正好说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又先进到地里面，又升上至高之处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些话如果你没有读这个罗马书，你很难从生命记里面找到这些东西。这就是保罗的厉害。我说厉害呢，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的确领受了一份特别的指示。那这些话写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呢的确成了保罗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啊。而且不仅是罗马书代表保罗，可以说罗马书代表整个新约里面整个福音的结构，整个真理的结构，整个神学的结构啊。古今中外多少人读罗马书，多少人写罗马书的讲义啊，写的汗牛充栋，真是不晓得每一个比较有一些在真理上有一些学习都想写一写罗马书，这才妙了，也不话多啊。当然很多时候呢都从别人的借来的，真正看见的东西呢写下来的话，每个人的所写的就你看见罗马书这本书真是浩瀚的不得了。这一本书一共只有16 chapter， 可是那么多人在其中得到了灵感，得到了很多对于旧约的认识，怎么读圣经啊。过去日子我回去要到 Roseville 去，他们叫我教人怎么读圣经。我可以有几种教法，一个呢是教你读圣经的方法，另外呢就是带着你读一本书啊，在你读的过程中间呢把方法一点点放进去用啊。所以这些事情呢的确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面花功夫研究，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做了好多年基督徒都不是顶明白啊。但是保罗呢就因为他在侍奉中间经历很清楚，把罗马书写了出来，也可以说他在属灵的侍奉上面呢当然以弗所书又是另外一个高潮啊，可是在真理的广博跟深入的根基上面没有一本书超过罗马书啊。也可以说他在以弗所跟罗马书这两，在以弗所侍奉跟罗马书中间有很深的关系 啊，当然他以后又从监中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我相信在那时候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也是兼顾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这里保罗说呢，我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你们，叫你们可以兼顾，信心可以兼顾啊，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这个彼此信心就是共同的信心，可以同的安慰。啊，那底下说的他好多次想去不能去呢，所以呢，他屡次定谕，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聪明人，愚拙人，外邦人啊，我都欠他们债，所以要尽他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在这里你看见福音两个字代表的不是刚刚得救，保罗在这里所提的福音不是光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生命改变，得了新生命，这就是福音了。不是，福音是指的整个新约的思想，新约的神学，在其中福音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给我们带到最终极的目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这些事情都很完整的告诉了我们。那么我们看看呢，最后看保罗有没有平坦的路，是吧？他说求主给我平坦的路。我们回过来讲在耶路撒冷的遭遇，是吧？在耶路撒冷呢，他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先去，我们回复一下，复习一下也所讲的事情啊。因为他刚刚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见了雅各，跟那些长老们啊，雅各很得意，你看兄台，请看在耶路撒冷有信徒都有多少万，都为律法信，都为律法大发热心啊。那保罗看了以后当然也很震惊了，几年不见耶路撒冷很多人都信了主了，因为他说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嘛，整个犹太耶路撒冷呢成为信耶稣的一个重要基地啊。那但是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雅各就提出来，他说不过他们听说呢，你在外邦呢教导犹太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哎呀，这个问题我说了，你知道，所以很多真理的问题真正碰上了保罗才会，我们才会去研究。我们不是讲到加拉太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割礼的问题吗？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说新造的人，对不对？那怎么会又提到割礼的问题呢？这个两件事情不一样。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的第一点，第一呢，那个问题呢是第一代的信徒。假如我是外邦人啊，我是外邦人，我本来是外邦人嘛哈，我现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我如果信耶稣，因为犹太教呢，进入犹太教有许多的规矩啊，外邦人可以的啊，他们有了会堂制度以后呢，每个安息日在那里读圣经，那很多外邦人受吸引去了。等到他要想要信神的时候呢，他们叫他先加入犹太教，在犹太教好多个地步，很多个步骤啊，有一个步骤叫做虔诚人啊，然后呢是最后是入教者。入教者就是真正受了犹太教的这个规矩了。那外邦人听了福音以后，不需要受割礼，就可直接一步登天，或者说直达车啊，不需要歪歪曲曲经过很多律法的学习。你看那个埃提阿伯太监，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遇见一个太监，对不对？这个是说这个Ethiopia啊，是伊塞俄比亚的这个一个人，他是显然不是犹太人，他进到耶路撒冷去学习圣经，在那里读以赛亚书，是吧？他读的以赛亚书不懂啊，幸亏有个腓力经过那里啊，就上车跟他解释啊，他说他读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被骂不还口，被还不说威胁的话，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这是谁呢？是指的先知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好了，腓力就从经上说，从这里讲起耶稣，他说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呢，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等到他被人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这样甘心为我们钉十字架。哦，太监明白了，你看见没有？太监在信主以前，他走的是律法的道路，要回到旧约，在耶路撒冷学习希伯来文，学习读圣经。那好了，今天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的话，都要去说学希伯来文的。不要说年纪大了，年纪轻也没学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们听说可以直接信主，哎呀，太高兴了。好了，怎么会有割礼的问题呢？其实雅各所说的是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你们说要不要受割礼？信主的犹太人是 外邦人不要受割礼，可以做基督徒。好了，犹太人做了基督徒，他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王弟兄，你说，想过没有？你现在跟他弄关系，我是犹太人，照着亚伯拉罕所递给我的规条，我的儿子个个要受割礼，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开始嘛，啊，以撒受了割礼，也连以斯玛利也受了割礼，世世代代男子都要受割礼，不然要从民中拣出。你说要不要受割礼？我是犹太人，我信耶稣了，你说要不要受割礼？你说呢？你随便怎么做都可以的啊，你选哪一个？你选受，为什么？
不受
啊？不受，不受理由是什么？
耶稣说就应
当救己。哎，已经信了耶稣了，就不要受了是吧？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犹太人这个割礼派的人跟保罗中间冲突问题。不是说现在已经不能拦阻的外邦人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自己犹太人要不受割礼啊？我告诉你，受有受的原因。因为第一个，这祖宗的遗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是犹太人天经地义的，这个是文化的问题了，不再是信仰的问题了。犹太人当然受割礼，所以不再是信仰的问题。我受了割礼还是可以信耶稣，不是不可以信，对不对？所以加太说的时候受割礼，受了割礼全律法什么什么，对，但是你的儿子还没有信主以前，你要不要受割礼啊？他还没信主，他还不能自主决定信主，七天就要决定受不受割礼，你受还是不受？我看是受得多，但是呢，要知道这不完全，不是代表你的救恩，受了割礼并没有救恩，你一定要叫你的儿子明白，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只有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不是靠着割礼。做犹太人可以，做基督都不行。所以这个争论跟雅各中间的问题，所以雅各说这怎么办呢？给他出主意，这样子吧，这里有四个弟兄啊，你和他们一同呢是去洁净，然后在圣殿里献祭。他们大概是守了有这些，他说这四个人有愿在身。什么叫有愿在身呢？这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拿西尔人的约，任何人许愿要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他在分别为圣的规这个日子中间，不可以拿剃头刀剃头，然后呢也不可以吃葡萄的东西，凡是从葡萄的东西，从果到核啊，从皮到核都不可以吃。酒当然不能饮了，因为酒是葡萄做的。等到离圣归属的日子，要把头发剪了剃了，然后把它烧，拿一绺烧在火里面，然后剩下的你拿做纪念，这是我分别为圣的日子所长的头发，这是我分别为圣之日，拿来侍奉神的。这叫拿西尔的约啊，旧约里面有好几个伟大拿西尔人，Samson 就是一个，三孙就是一个拿西尔人，撒母耳也是拿西尔人。所以这些人是头发长得长长，发留长得长长的，不剃的。如果是终身都拿西尔人，终身不剃头发。拿西尔人不可以接触死尸，不可以接触死人，等等等等，很多的规矩，为了保持自己分别为圣的生活。当然这都是旧约的律法，也说明新约的时候人，我们应当对于圣洁有实在非常重要的看法。好了，这些人雅各说了，你就带着他们去拿出规费来，我给你拿出规费来，他不要保罗出钱哈，我们拿出规费来，你跟他们带着四个人一起去行洁净的礼，报名祭司呢，洁净日子已经满足了，等着祭司给你们献祭，然后你把头发烧了，就可以离圣归俗了，可以过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子了。保罗正在带他们进去圣殿的时候，外面一看不得了啊，保罗误会圣殿了。为什么？上次我说有可能原因，因为这些拿西尔人剃了头以后光光的，对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流行光头，从前呢外邦人是光头发的，没有留头发。那为什么知道啊？也许我看的不对哈，这个什么 Ubrana 这个光着头气息炎炎不像皇帝哈，不晓得。但是的确外邦人你看很多人剃了头发，没有头发的。所以他们看见这几个拿西尔人在店里面，以为是外邦人进来的，正好保罗也带了一个从亚洲回来的外邦人，曾经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他们一看光了头，根本不认识哪个是哪个，都是光头，就以为是什么保罗带外邦人误会了圣殿，犹太人都帮助完了，就误会他们误会圣殿了，结果一嚷嚷把保罗抓起来，而且殿门立刻都关了，把保罗赶出去就抓起来。这是保罗所遭遇的问题。那你看这里有没有其他，有没有神特别的旨意呢？如果保罗再回去献祭， 你想这怎么办？保罗有愿在身是真的。为什么？保罗在信主的过程之后，信了主以后还常常许愿，常常进食，我们读的吧，常常进食的嘛，过了进食日子讲这些事情，保罗还是守着旧约犹太人的规矩，这个不是不可以守，但知道跟旧约无关。现在雅各要他去献祭，他也勉强答应了，到了这个时候忽然被拦住，保罗大概清醒了，哎呀，我在干什么？所以当然他讲的话以后辩论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控告保罗什么三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污秽圣殿，糟践律法。第三个，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第三个是政治问题。第一个、第二个是旧约律法的问题。好了，保罗为这个三件事情受审判，一路走来，一路走来。当然，大家听我们讲，以前讲保罗经过情形，他在耶路撒冷被绑起来，被抓起来了。啊，千夫长一听有人报告给千夫长，整个城都乱了，他就把保罗抢出来。然后带到营楼去，甚至人太多了，把他钢在头，钢在举在头上面，把从人堆中间带回营楼去了。保罗在台阶上面讲了一番话：“各位父老，他用希伯来话讲了半天，讲的目的无非就是我今天受被你们捉拿，因为我没有干犯律法，但是我讲的唯一跟你们不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跟犹太教中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宣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使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被分离的原因，不然他永远还是一个什么拿撒勒教党啊，跟从拿撒勒人的，好像跟从各种不同的这个拉比一样啊。他保罗也曾经跟随加马列嘛，对不对？他在加马列门下大弟子，学尽一切的学问。但是保罗说不是啊，保罗说今天我受审判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情形，我说才提这些事情原因呢，因为保罗在耶路撒冷并不顺利，也真正雅加布的预言实现了。好了，怎么样呢？好了，刚才我们所说了这个，因为他们要谋害保罗的诡计被他的外甥知道了等等等等。好了，连夜把他救到该撒利亚。到了该撒利亚，刚才我们说过一住两年，牢饭一直吃了两年，他被捉拿被审问几乎被谋杀，两年的牢狱之灾，好不容易等到菲斯都的时候可以出来了啊！这个要把他押到罗马去。去罗马路中怎么样呢？你看平坦不平坦的？在去罗马的路上，我们从27章使徒行传27章可以稍微看一看，我想不会全部读了，我们时间很快。27节这里讲什么？大家记住三条船，第一个船是亚大米田的船啊，这段路没什么问题。从该撒利亚呢，这个该由就把他第二天到了西顿，然后他们大概上货下货啊，从前没有什么商船的，都是没有什么商务舱的哈，就是货船。那货船当然有些地方可以睡人的，就上去了。到了西顿呢，这个犹留恩待保罗，还准他到岸上去接受朋友的周济啊，大概也给他一点盘缠吧。好了，第二天呢，然后继续船行到基利加到庞菲利亚到美拉，到美拉这个地方都很近，没有走太远，从该撒利亚出去没有多远啊，还刚刚还没有到这个什么岛克里特岛啊。你看看在地中海里有好几个岛啊，前一个岛我们看得很清，讲了很多的是什么？塞浦路斯岛，就在那个弯弯的地中海那个地方。再过去一个岛是克里特岛，也是很大的一个岛啊。那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啊，在这个到了美拉这里呢，换了一个船，可能是更大的船，这个船是亚历山大来的船。那由克里岛沿着克里岛行，沿着这个克里特岛走，这个。大概是走南面，不是走靠近海岸那边，是靠近大西洋里面那边。他转来到加奥，这个地方叫加奥，因为这个原来的名字叫 Good Harbor， 加奥好的地方。然后在加奥这里呢，停靠的这个地方，大概他们到时候已经快冬天了。船主跟掌船的不想在这里过冬。啊，虽然是很好的港口，好的港口大概是暖吧，大概暖流经过不会冻冰是吧？所以他们留在那里。可是呢，他们不愿意在这过冬。第一个可能盘缠太多，消费太大 啊，而且这个可能呢耽误时间，就想要去腓尼基，腓尼基哪里？在另外一面，在克里特岛另外一面，其实就是沿着海岸走一点，没有多远。但是呢，正要走的时候，被一个大风抓住，这个大风的尤拉格拉，尤拉克拉，这个就是一个大概是跟什么欧洲的这个航海的这季风有关系，从南面一直过来的时候，把他们往南吹吹吹吹吹，离开了航线。到了一个岛，直奔高大而去。这个岛叫做高大，啊，这个被大风大浪吹急了，啊，这个时候很危险。晚上呢，你看这时候在保罗跟随主的路上，神常常向他显现，啊，这里呢，你看这里，啊，这个在加奥的地方，我们看第九节，走的日子多了，走得很慢的。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向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我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啊，所以呢，继续往前吧。啊，因为这里过冬不便，所以他们想到腓尼基去。他说，腓尼基呢是克里特岛另外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如果你看地图就知道，它的克里特岛的西面，所以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对不对？西面嘛，就尖端上面。他们呢，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好，运气好啊，风来了，就跟着风走吧。结果一出去被大风，那个风有名字的，大概上了不少人，叫伊拉格罗。这里第15节说，船被风抓住啊，不是春顺风船，是风把船抓住了。敌不过他，我们就任风刮去到一个地步呢，他说沿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个岛名叫高大，紧紧收住了小船，所以说把小船拉上来啊，然后你知道大船有小船救生船，然后把篷放下来，结果就一路的奔着去，被大浪吹逼。20节太阳到19节到第18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本来是货船要运货赚钱的，这个货物都不要了，保命要紧。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船上也有器具的啊。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现，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太阳和星辰呢？太阳和星辰在古代的航海中间是不可缺少定方位的指标啊。21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注意这下面一节23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这里注意到保罗说所属所侍奉的船，这里保罗表明我属乎神，我属于神。哎呀，这话太好，今天很多侍奉主同工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在众人面前我属于神， I belong to him， 我属于神，我属我侍奉，我侍奉我所属的神，我是一个奴仆。他说什么？昨夜怎么样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我都赐给你了。哇，口气之大。当然使者讲的话，保罗在重复这些话的时候也是豪气万丈，豪情万丈，你们都赐给我了，神把你们都赐给我了，什么意思？我来保证，你和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一个侍奉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豪气啊？我觉得这里真是了不起啊！所以众位可以放心，底下这句话又是千古名言：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相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刚才我说非常重要，有神的话语啊。这里神直接向保罗显现说，放心，我交给你。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果然不是大，不是高大哈，最后撞那个岛上是什么？今天我们说马耳他，圣经里翻作米利大啊，旧的本子翻作米利大。他们本来要去腓尼基的，被尤拉格勒狂风啊刮向小岛高大，被风浪吹逼急的，什么都抛弃了。夜间主的使者显现，不要害怕啊，你和你同团的人都交给你了，你和同团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必要站在该撒的面前。结果果然撞在一个小岛上面，叫做马耳他。这马耳他现在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岛，现在是很多国际的会议都在马耳他开，有很好的旅馆。我那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女儿曾经去那个岛上做一点考古的学习，不是在从前的荒岛了，从前大概是很不少不多人的啊。这里说当地的土著、当地的土人，也就是说当地的居民了。在这里你看啊，我们就不说了，船怎么破了不说了。三十九节，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的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啊，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帆啊，就这个顺着风向岸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啊！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走的。但把波打要求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岸。我不知道保罗是会不会游泳啊？保罗是先上去后上去了，不晓得。我猜保罗没有游泳，你们觉得怎么样？保罗有没有游上去？这里不清楚啊。好。28节，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待我们这里翻译啊，翻作土人，不太喜欢，不是他们不开化，是当地的人啊 ，native 土人呢，就看就是看待我们呢有相当的勤奋。这里又发生一件事情，已经得救上岸了，你看发生什么情？因为下雨，天气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保罗去捡柴去了，啊。不是大使徒啊，是捡柴的一个普通人，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哇，你想怎么办？土人看见那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你看他们下的判断很快，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不然怎么搞，已经逃过了大劫了，从海难里面出来，蛇他也把他咬死。哎，怎么样呢？保罗竟把那蛇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他是一个神啊！他们多神的信仰，他是一个神。你看，保罗又变神了，其实不是神保守他。这里发生很多神迹奇事。后来保罗在那，因为这个岛长布百流的父亲生痢疾，他就为他祷告，祷告好了。保罗在那里叫人祷告，叫病人好了，就很多人把岛上很多有病人在叫保罗来祷告，保罗帮助他们祷告，神恩待他们，医治他们好了，他就受尊重啊。这个从此第九节，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递到送到船上。隔了三个月，天气又好了，冬天过去了。你看，这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另外一条船，第三条船了。这船以丢失庄子为记号，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他们在马耳他过冬啊，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啊。过了一天等等，这里讲从利基翁啊，又到了从叙拉古利基翁布丢利啊，一直到罗马，这次很顺利。到了罗马呢，罗马外面有个地方叫做三馆啊 ,three tavern, 三个小茅屋，他们犹太人就来见他。啊、当然这里所谈的问题，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说罗马人来这个耶路撒冷的信息，为什么保罗从被耶路撒冷捉拿多少年过去了，该撒利亚两年，对不对？这里过了一个冬天，至少一年吧。这个船行行复行行，这遭遇那么多困难，船坏了有三个月啊，过了冬天等等，显然是又是大半年过去，两年半三年没有消息，他们也不知道保罗死活， 当然传单的消息也会传来的啊，当然都得救了，可是没有人控告他啊。保罗说好吧啊，这个过了三天，他请犹太人首领，他们说，弟兄们，我虽然没有干什么事，这做十七节哈，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的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他们要这个菲斯都把保罗再押解到耶路撒冷去，要继续跟他辩论，跟他要审问他。保罗不说，保罗说不行，我只好上告于该撒。这个我只好上告于该撒，这个刑事上问题，保罗心里的事情大家知道，因为他要去罗马。啊，这个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啊，他又说了，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教到什么犹大来论你的信啊，也没有什么弟兄到来报告我们说什么不好。但是我们都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个教门我们晓得到处被毁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大概是已经主后大概是主后已经靠近五十七八年了，五十六七年啊，不止，应该是靠近五十九年了。保罗从四十六岁出来，主后四十七年、四十六年出来做宣教，到现在已经主后五十九年了，到五十九年快完了，到罗马说已经六十年春天了。他在那里被软禁起来，因为一直没有开庭，一直没有审问，足足两年，又是两年，这里记载又是两年。保罗跟他们辩论到后来，他们不听，有听的有不听的。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这以赛亚书呢，这一段以赛亚书是新约里面最多被引用的，因为耶稣自己也引用。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保罗也好，耶稣基督为什么常常引用以赛亚书？因为这里讲到神长久等候以色列人悔改信主。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讲，没有犹太背景，但以赛亚书的话对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他们听了福音呢，眼睛闭着，耳朵发沉，心里迷糊，好像油蒙了心一样。大家知道今天胖的人就问题了，这个血脂肪油蒙了心，很危险，要死的。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一回转就得救了。所以保罗的话一再准准的恳切的请求让犹太人信主。所以你们知道神的救恩呢，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保罗所说的彼此不和就散了，但是福音转向外邦，可是保罗还是在监禁中间。从历史上我们看见他大概到了主后六十二年被释放，那但是到主后六十五年呢就寻到了。因为尼罗王起来，罗马皇帝十次逼迫基督徒，尼罗王是最厉害的一个。他为了要重建罗马，他不喜欢罗马，烧掉重建，然后把怪罪给犹太也基督徒，到处捉拿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被捕，很多基督徒被绑成蜡烛一样，浇上油当蜡烛一样烧，焚烧而死。很多人寻到保罗被砍头啊，彼得被倒钉十字架，都在这个主后六十五年的时候。尼罗过两年也死了，六十八年就死了。可是六十五年到六十七年这几年是恐怖的年日啊！基督徒被逼迫，每一个时代中间都有逼迫基督徒的人，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要面对许多的苦难。但是福音的真理持续，感谢主，保罗写了罗马书，感谢主，保罗在宣教工作中间为我们做了榜样。那你们说保罗的路平坦不平坦？平坦吗？他说我祷告主，求主给我平坦的道路去罗马。神有没有答应他？啊，有没有答应他？你们觉得他平坦不平坦？不平坦，我觉得很平坦。为什么？有这个百夫长压着他去的， 替他保护他，又不许人伤害他，什么人要动手动脚，他说不行，为什么？他不能让囚犯随便死掉，对不对？他不能交差啊。所以这个百夫长是神派来保护保罗的。我们不要看作是前面遭遇风浪，保罗说放心，神已经对我说我们要到那个小岛上面，没关系，性命一个都不丢，这还不平坦呢？你怕什么？有主的话语就平坦，什么都平坦。你不要看外面，保罗心里面平得不得了，一点都没有起伏，因为真的是平坦。你看百夫长睡在旁边，没有人敢动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应许，就是平坦的道路。而且保罗一路上都有主的显现，也有主对他说话，话语的保证。保罗虽然在捆锁之中，但是神却说，我把全坛的性命都给了你，代表神掌权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为神掌权，什么时候掌权的？就在这个时候，人都无主的时候，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办，连饭都不吃了。但你们悬亡人啊，已经14天了，不得了，快吃饭，关乎你们救命的事。保罗自己拨饼，他们就心才安定下来，吃饭吃饼了，不然连游水的力气都没有，对不对？你饿了14天你还能游泳吗？啊，你锻炼身体锻炼14天不吃饭行吗？所以保罗显出真正神的权柄在他身上。当然今天我们完结篇呢，把保罗或者说使徒所建立教会都讲完了。刚才我说有一份保罗的年鉴，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加拉太书开始，加拉太书可能最早写的一本书，也可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但无论如何写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在真理上面经过千锤百炼，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一个城市里面传扬福音所遇见的问题回到他的面前重新梳理干净，回到神的话语，在旧约里面认识，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显现明白真理，他有特别启示经历，深知基督的奥秘，在这里最后写成罗马书啊。当然有人说保罗讲教会最高点是以弗所书，那也是因为以弗所接受他最长的教导，而对于真理的明白比较深入。无论如何，保罗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书信，所以我们讲这个保罗这个建立的教会其实还不过是准备工作。在以后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把使徒行传差不多全部讲完了，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使徒行传，因为你知道保罗的历史、保罗的生平、保罗的年鉴，你再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话在当时的环境怎么样，在今天仍然适用，而且我们因为这些话语被坚固，就如他说罗马书所说的，叫你们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叫你们得以坚固。我们在同一的信仰里面，保罗的恩赐帮助我们，叫我们认识神，认识真理。好，我们的信息今天停在这里，什么时候再开始讲书信不晓得啊。明年就是新的一年啊，我们继续传扬福音，把我们所关心的朋友们都带来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到处传扬福音啊，这个福音所能给我们的影响和帮助，远远超过仅仅得救而已，改变我们一生，并且我们认识真理，叫我们里面有确实的把握，神平安在我们心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也为着当初使徒们所留下来的终极，我们感谢你。他如何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带领，先去他不仅保罗不仅经过三次的宣教之旅，第四次定义要去罗马，是吧？虽然一时看不出他怎样到罗马，到最终你照着你的信使把他带到罗马。主，并且你给他平安的道路。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我们一生道路也在你的手中，我们认定你，你就是我们平坦，不管外面遭遇到什么事情，在我们里面大有平安，满有你自己的恩典，并且你常常向我们说话，常常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间。主，为此我们都要来信靠你，学习来信靠你。主啊，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思，不让我们的眼睛闭着，耳朵发蒙，心里蒙了脂油啊，对于你不认识。主啊，我们透过你的恩典，但愿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认识你，并且我们跟随你直到路中。 我们感谢你，保罗为我们留下何等的榜样，我们从心的深处因着你的救恩而快乐，也求主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态度来学习你的话语，并且与你有真实亲密的关系，在人生的每一步路上蒙你显现，蒙你说话，蒙你指引，并且你把权柄赐给我们，像赐给他一样。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把敬拜把恩典智慧荣耀能力权柄尊贵都归给你，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